第63篇国度的预言三，马太24章32节至25章30节，论到召会。在这段话中，主所说的一切都与两件事有关，警醒预备以及忠信精明。在24章32至44节论到警醒预备，45至5、11节论到忠信精明。在25章，童女的比喻说明警醒，才干的比喻说明忠信，这一切都与我们有关，我们需要为着主的回来警醒预备好，使我们能早些被提。我们也需要在服侍主上忠信精明，使我们能得着赏赐。因此警醒是为着早早被提，忠信是为着赏赐。这是24章32截至25章30节非常清楚的轮廓。二、关于召会，一、警醒预备。32节开头的但是一词，指明从32节至25章30节是另一段，就是关于召会的一段。但是一词也指明主在他的预言里从犹太人转到信徒，一复兴的以色列国是这世代终结的兆头，也是给信徒的兆头。32节说，但是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无花果树象征以色列国在21章19节被咒诅，这树经过漫长的冬天，从第一世纪直到主后1948年，以色列人得着复国，那就是这树的枝子发嫩长叶了。这无花果树是这世代终结的兆头，也是给信徒的兆头。发嫩表征生命的复苏，长叶表征复兴的时代，冬天表征枯干的时期，灾难的期间，夏天表征国度复兴的时代，这时代要开始于主的再来。33节说，照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那夏天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这一切的事指7至32节所预言的事，那夏天指32节的夏天所表征以色列国的复兴。我们已经指出无花果树象征以色列国，以色列是给我们的兆头，正如国度福音的传扬是给犹太人的兆头，犹太人看见国度福音的传羊，就该领悟那是要来灾难的兆头。同样的，以色列这无花果树对我们是关于主来临的兆头。门徒问主关于他来临的兆头和这世代终结的兆头，在前一段主说到这世代终结的兆头，这兆头就是国度福音的传扬。现在主说到另一个兆头，他来临的兆头，这兆头就是无花果树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夏天弥赛亚国完全的复兴近了。今天以色列的复兴尚未完全，就人口和地理而言，以色列还没有完全复兴。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在争约，但河西之地和戈兰高地，照着圣经，靠近黑门山的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之地属于美地，并且将属于以色列。主是主宰一切的，他知道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局势，他晓得以色列国的复兴尚未完全，以色列国的复兴越来越完全，在千年国时要达到完全。二、关于以色列人所预言的一切事发生。34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一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一切事都要发生。这些事是指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在这一代过去之前，这些事要发生。这里的代不是按着世代或人物而定的，如一章17节的代，乃是照着人道德的情形而定的世代，即箴言30章11至14节者。这就是说，从主耶稣说这预言的时候，直到以色列完全的复兴，那一代的道德光景不会改变，这一代直到以色列国完全复兴时才会过去，然后这一代要改变，道德光景要从邪恶转向良善。 三那日子、那时辰，没有人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三十六节，至于那日子、那时辰，没有人知道，诸天之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子站在人子的地位上，不知道他回来的日子和时辰。似基督的来临和挪亚的日子一样。三十七节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来临也要怎样。许多基督徒误解了这节，主的来临巴路西亚要和挪亚的日子一样，这指明主的巴路西亚将临到时，要像挪亚的日子一样，以及主来临前的光景，要像挪亚日子的光景。三十八、三十九节说，因为就如在洪水以前的那些日子，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并不知道审判要来，直到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人子来临也要这样，因为指明这节是解释主的巴路西亚，为何并如何像挪亚的日子。挪亚的日子有以下几种光景，人沉迷于吃喝、嫁娶，不知道审判要来，直到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在主的巴路西亚要临到时，人也照样沉迷于今生的需求，不知道主来临时，神的审判洪水所象征的要临到他们。然而，信徒应该脱离迷醉，清醒地知道，基督要来对这败坏的世界施行神的审判。吃喝、嫁娶是神原初为着人的生存所命定的，但由于人的情欲，撒旦就利用这些人生的需求占有人，使人不顾神的权益。到这时代的末了，将近主的巴路西亚时，这种光景要变本加厉。在洪水以前的日子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吃喝嫁娶，这指明那些日子的人被他们属肉体属世的享受麻醉了。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今天的社会里，神的仇敌撒旦利用生活的需求毒化神所创造的人，整个人类都已被毒化了。然而，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吃喝或嫁娶，这一切都是我们生存所必须的，但我们不可让这些事麻醉我们，使我们的感觉迟钝。今天在人类社会中，每一个人无论尊卑长幼，感觉都麻木了，这指明人已被这世代吃喝嫁娶的方式毒化了。这是挪亚日子的光景，也将是主巴路西亚要临到时的光景。今天的人都在努力研究，目的是为着享受美好的饮食、幸福的婚姻，他们没有想到神的事，对神缺少感觉，在今天是何等普遍，在教育界和商业界更是如此。许多在大学里的人已经被学问的追求麻醉了，他们的教育不过是为了吃喝嫁娶。那些在商业界的人也已经被赚钱的愿望麻醉了，目的也是为着有更好的吃喝嫁娶，这已造成了许多的离婚。当一个青年人穷困时，他可能和某一女子结婚，但他赚了更多的钱之后，他也许和妻子离婚，再和别人结婚，渴望有更好的妻子。这种光景要持续下去，在主的巴路西亚将临到时达到极峰。当挪亚的日子在洪水同着神的审判进来之前，稍微达到了这极峰，就某种意义说，基督的巴路西亚要像与神的审判同来的洪水一样。洪水使审判临到挪亚时代被麻醉的人，巴路西亚要使神的审判临到这被麻醉的世界。基督要降临到地上，将神公义的审判执行在这被麻醉且背叛的世界上。五，在基督来临之前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四十四、十一节说，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按上下文看，这里的那时以及到那时候，这指明当事人沉迷于物质的事物，对要来的审判毫无感觉的时候，有些清明警醒的信徒要被取去， 对沉迷麻木的人，这该是基督来临的一个兆头。四十节的两个人必是在基督里的弟兄，四十一节的两个女人也必是在主里的姊妹，这由四十二节所指明。这节告诉我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我们的主哪一天要来，所以你们要警醒和你们的主。证明四十至四十一节的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都是信徒，主不会吩咐没有得救的人警醒，他也不是没有得救之人的主。取去的意思是在大灾难之前被提，这是主来临的兆头，也是给犹太人的兆头。看见两个人在田里工作，以及两个女人在磨房推磨，是十分有趣的。在田里工作和推磨都是为着吃。我们的吃和世人的吃有区别。世人读书工作，我们也读书工作。然而世人已被麻醉了，我们却没有被麻醉。我们不过是尽我们的本分以谋生，我们不是为着吃喝嫁娶，反之我们维持我们的生存，为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成就神的定旨。我们所关心的不是我们的教育、职业或事业。有些青年人听见这事可能会说，我们真高兴听见这话，我们不要再关心学业或工作了，让我们用所有的时间祷告，并且彼此交通。这样的态度是错误的。请记得，按四十节看，弟兄们在种田；按四十一节看，姊妹们在推磨。磨谷粒是很辛苦的工作，这指明我们基督徒不该选择轻重的工作，我们需要努力工作以谋生。三十八节的吃喝是属世的，但四十、四十一节的种田和推磨是圣别的。倘若取去的人不是在做圣别的事，他们就不能被提。你知道种田可能是圣别的，做牧师却可能很世俗吗？圣经教师可能是世俗的，磨谷粒的姊妹却可能是圣别的。许多服侍膳食的姊妹都是圣别的姊妹。那些谈论圣别的人未必圣别，有时候某些姊妹越谈论圣别就越不圣别。这样的姊妹最好多花些功夫做饭，用佳肴美点服侍他们的丈夫、儿女以及他们所接待的人。这样做的姊妹就会是圣别的。有些姊妹知道如何交通到圣别，却不知道如何把饭事做好。他们总是为家人做淡而无味的食物，给自己找借口说不必为做饭的事浪费时间，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们的丈夫、儿女就不满意这样的膳食。这些姊妹越谈论圣别，他们的丈夫、儿女就越不圣别。他们谈论圣别，却没有妥善地顾到他们的家人。我们需要更多圣别的姊妹在磨坊推磨产生细面。我们没有被麻醉，但我们的确需要得着正确的滋养。弟兄们在工作上原则也是一样，弟兄不该谈论圣别而忽略自己的工作，他若这么做就要被解雇。请注意，被提不是发生在两位弟兄、两位姊妹祷告的时候，乃是在他们工作的时候。我年轻时，人告诉我说，我们在祷告或读经时被提示何等美妙，但主耶稣不是这样说，他乃是说两个人在种田，两个女人在推磨，他们并不是在进食、祷告或读圣经，他们是在做平常的工作。主耶稣说这话的确有明确的目的，他要给我们看见，当我们等候他来并期望被提时，我们必须在每天的职责上非常忠信。我们需要尽力种田，尽力推磨。我们需要正确平衡的为人生活，不是奉献自己做属灵的事，而期望别人照顾的修饰生活。那要被提的乃是在田里工作的弟兄，以及在磨坊推磨的姊妹。从前有句格言说，任何人成了传道人就没有用了。 原因是传道人不需要工作谋生，反之，他们生活的担子放在别人身上。我们这样乃是羞耻，我们需要殷勤工作，正确的尽我们的本分。当我们在田里或在磨坊里，我们就可能被提。做妻子和母亲的姊妹必须尽力推磨，学习如何为家人预备最健康的膳食。姊妹们，你们的丈夫儿女若不健康，你们要在主面前负此责任。你们若在主面前顾念这件事，你们就会真正圣别。不要花时间谈论圣别，却要花时间做健康易消化可口的膳食。你们需要预备好的膳食，保守丈夫的生命，建立儿女的健康。这件事包含在主所说的推磨里。做父亲和丈夫的弟兄们也需要在职业上殷勤工作，赚取所需要的钱照顾家人。那些仅仅为了在银行里有巨款而工作的人都被麻醉了，但我们需要劳苦，好为我们的儿女预备最好的东西。否则，我们对神或对儿女就不忠信。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尽力教育我们的儿女。我们不该有一种态度说，他们高中毕业，从事低贱的工作就够好了。在田里的意思是，我们关心我们的儿女的找好的喂养，并受最好的教育。我们不该是爱世界并且为自己工作赚钱的人，但我们该是殷勤工作，为我们家人赚钱的人。我们有堕落之人的性情，很容易为自己找借口说，不要花这么多时间在田里或在磨坊，你若这么做，就不会被提。我再说，当你在田里工作，或在磨谷粒的时候，你要被提。两个男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原因是他们在生命的事上有区别。我信取去的是成熟的，撇下的是不成熟的。生命造成这区别，得胜者在生命上成熟之人的被提，将是给撇下之人的兆头。假定你同一位弟兄在田里工作，突然他被提到诸天之上，那对你的确是个兆头。假定有两位姊妹在磨坊推磨，一位被提到主那里，这对被撇下的姊妹当然是个兆头。六，警醒预备，因为基督要像贼一样来到。在42节，主告诉我们要警醒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主哪一天要来。然后43节说，但你们要知道，家主若晓得贼在几更天要来，他就必警醒，不容他的房屋被人挖透。家主指信徒，房屋指信徒在他基督徒的生活里所建立的行为和工作。贼是在人不晓得的时候来偷取贵重的物品，主要像贼一样隐秘地临到那些爱他的人，把他们当作宝贝取走。因此，我们应当警醒，正如主在44节所说的，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辰，人子就来了。这是指主隐秘的临到警醒的得胜者。二，忠信精明，一忠信精明的奴仆按时分粮给主的家人。45-51节论到忠信精明。45节说，这样谁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仆，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家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。忠信是向着主，精明是向着信徒，警醒是为着被提到主的同在里，忠信是为着在国度里掌权。45节所说的家人，指信徒及召会，分粮给他们，一直在召会里将神的话和基督当作生命的供应，供应信徒。我们都必须学习如何按时将生命的供应供应主的家人。46-47节说，主人来到，看见他这样行，那奴仆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的家业。这里的有福是在国度的实现里得着管理的权柄为赏赐。 对于忠信的奴仆主，在诸天之国的实现里，要派他管理一切的家业作为赏赐。二那恶不动手打那些和他同做奴仆的，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，并且在主要来的荣耀中从主被割断。48节说，若是那恶仆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的迟，恶仆是信徒，因他是主所派的，他称主为我的主人，他相信主要来。49节说，那恶仆动手打那些和他同做奴仆的，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。动手打同做奴仆的，就是虐待做同伴的信徒，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，就是与沉醉在属世事物里的世人为伴。50、51节说，在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奴仆的主人要来，把他割断，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受处分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恶仆的问题不是他不晓得主要来，乃是他不盼望他来，他不喜欢过一种为着主的来临预备好的生活，因此当主回来时，他要把他割断，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受处分。把他割断，只从荣耀的基督和他国度的荣耀，并他国度中荣耀的同在被割断，不得在国度的实现里有分与基督和他国度的荣耀，如忠信的奴仆所要享受的。这相当于银子比喻中扔在外面黑暗里的结语，银子的比喻乃是这一段的完成。主不会把那恶仆切碎，主乃要把他从他自己将在的荣耀中割断，这等于扔在外面黑暗里。凡被扔在外面黑暗里的，将要从主、从他的同在、从他的交通，并从他将在的荣耀范围中被割断。这不是永远沉沦，乃是受时代的惩治。谁能说那恶仆不是真信徒？他若不是弟兄，主怎么会指派他工作？主不会把责任指派给假信徒。那恶仆的确是得救的人，在马太福音这卷国度的书中，结局不是得救，结局乃是国度，我们将得着赏赐进入国度，或是将失去赏赐，失去国度的享受，并且遭受惩罚和管教，在那里哀哭切齿。